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第五期，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他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他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他们的故事，传递他们的力量。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张彦硕。曾作为第一位中国女留学生代表在圣凯瑟琳大学毕业典礼发言，在2012年荣获美国国会的特别认可奖 Outstanding and Invaluable Service to the Public United States 和 Asian American Women's Alliance Leadership Award。 首先请彦硕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张彦硕，是四川成都人，然后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同一个频道上相遇。
彦硕据我所知呢，是高中毕业就来到了美国，而且就读于女校，这里特别好奇是什么契机啊，原因做出这个选择，不仅来到了西方，而且是就读于女校呢？
对，谢谢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我从小在成都长大，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然后我所在的中学成都树德中学呢，当时有一个中美青年交流计划，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抱着一种了解世界的态度去参加了这个项目，然后在高一还是高二的那个寒假就到美国的一个高中进行了为期3周的中美青年交流，当时的主题呢就是音乐与艺术，所以当时我们中美两国的高中生就是欢聚一堂，然后把我们中美两国的民歌相互交流，相互在合唱团里面唱，然后我们教美国的学生画中国的国画，然后大家一起同台进行了很多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然后我觉得那次交流呢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交流其实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200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到美国来留学，然后就选择了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凯瑟琳大学 St. Catherine University。 然后呢之所以选择女校也是因为就是当时受我们就是很早以前知道我们中国的很多优秀的留学生，像冰心，作家冰心，他就读的是美国的一个女子大学，所以我当时就受他们那些女性的影响，就觉得自己也想要到这种环境中来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教育，看看自己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新的收获，所以就这样抱着这样的理想去就读了圣凯瑟琳大学。
彦硕当时在本科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专业？
对，这个说起来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因为我从小非常热爱写作，在国内的时候当时参加过我们中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也被入选进了决赛，所以我其实从小就非常热爱文学和写作，然后在圣凯瑟琳大学就读的时候呢，当时受一位非常优秀的美国 English professor 就是英文教授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我选择了English Literature 就是英文文学专业，所以呢当时其实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学这个专业的中国学生和亚洲学生不多，但是我就是在就读这个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觉得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方面的力量，然后可以而且把中美文化文学里面精髓的东西拿出来交流对比，所以本科的时候是英文文学专业，但是我因为非常喜欢探究不同文化，所以也当时的 minor 就是辅修是法文，所以我当时也学了3年的法文，所以就说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上特别有热情吧。
对，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彦硕提到的，很多像冰心啊、林徽因啊、杨绛啊都当时有过到西方文化学习的经验，而且同时他们也真的都是掌握了多国语言。是我知道彦硕不仅是精通英文、中文、法文，还会更多的语言，对吗？
对对，就是我 因为2010年本科毕业之后，到斯坦福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系就读博士，所以当时呢，在斯坦福大学我还攻读了两门我们的东方语言，就是日文和藏文，因为这个就是我对这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时决定学习藏文，然后对，就是在这种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中，从学术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比如我们中国在近代发展的过程中怎么与各国进行交流，然后这种文化的探究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不得不提到，刚刚在开场也说到了，在四年的读书期间，然后在最终也是作为第一位中国女留学生代表在圣凯瑟琳大学的毕业典礼发言的故事。当时这个被选中，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汲取的，在我个人留学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刻。我记得当时因为大四的时候，我们学校就让教授来推荐他们觉得可以胜任这个毕业典礼发言人的学生。那当然这个学生需要有非常高的标准。那当时我的大学的导师就推荐了我，然后在他的推荐下呢，我想那我就去试一试吧。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当时的中国学生非常少，所以亚洲学生也不多，所以当时呢，我就作为一个 candidate 一个候选人，与我们学校其他的候选人，很多都是美国本土的学生，去参加这个同台的 audition， 就是他那些 judge 那些考官，他们要考问你一些问题，对吧？你要用英文来回答，然后他们要看你的流利程度等等。然后就很荣幸的是呢，我就被选上了。然后当时我记得自己还要写那个毕业典礼发言稿，所以我当时就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的经历，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从各种文化中汲取的那种能量，把它写出来了。而且呢，当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爸爸妈妈也是从我的老家四川成都赶到美国的学校大学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我爸爸妈妈呢，当时就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然后当时我父母就带了一个我们四川很有名的双面绣，就是因为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然后这个双面绣呢，他就说你从正面和反面看它都是一个样子的，所以它非常神奇。然后我父母就是从特意邀请我们成都的一位蜀绣专家来绣的这样一个双面绣，它的形象就是熊猫，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然后当时呢，在这个毕业典礼发言的过程中，当我演讲完之后，就代表我的父母，就当时父母坐在黑压压的观众席中，但是虽然隔得很远，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们，然后感受到那种来自家乡的气息。然后呢，我当时代表我们中国留学生，把这一面非常可爱的熊猫双面绣的形象就献给我当时的校长，因为当校长也在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讲台上。然后我记得然后下面的观众都在鼓掌，然后校长就说非常亲切的，因为也是一位女校长嘛，我们是女校，非常亲切的给我在我的这个脸颊上轻轻的一吻，然后就说感谢你，就是代表中国的留学生在我们大学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所以我当时觉得心头非常温暖，然后觉得这一个温暖的时刻，不光对于我自己，甚至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对于走向全球化的中国青年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刻。
对，就在我现在听着您说描述那个时刻，我现在也是身上一股暖流。对于文化来说，我们提到文化好多次，在我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特别好奇严硕对于文化是如何解读的。
对，金妮，你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就是可能学者对它的解读和我们普通大众或者是同时其他专业的人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也许从两三个侧面来看文化吧，就是文化它就是一个比较表面的一个现象，是不同文化就不同国家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对吧？比如中国人吃饭喜欢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叉子用刀叉，这个才是文化，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传统服饰是唐装是汉服，然后西方人是领带西装，对吧？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文化习俗，是文化最外围的一层。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文化它最 最核心的一层就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群体的人他们所持有的一些价值观。比如中国古代文化或者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它讲究的孝道，讲究我们对父母的尊敬，对师长的敬重，对吧？这个是一个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然后西方文化呢，反过来它从古希腊开始，它是一种雄辩的文化，它是一种讲究个性，讲究自己，就是一个个人他在社会上他的个性才能让他立足，对吧？他可能就是我们或者说的 individualism， 个性比较强的一种文化。所以呢，文化它到核心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价值观。然后这些价值观其实它没有就是绝对的对错或者好坏之分，而是我们不同的群体都可以向对方学习很多东西。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研究中西文化、中西文学对比的一个原动力吧。我觉得因为就是想让我们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人加强对对方的了解，因为我们从每一个人的文化身上都可以学到好的东西，为我们自己所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它非常精妙的一部分，它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得更好。
对，说到文化的话，就不得不提到传播文化。一部分文化的传播就是像载体啊，就比如说是文字啊、诗歌啊。对于传播文化的话，一些传播途径，对于这方面严硕有没有什么点评？
你是说就是文化的不同传播途径吗？
对，传播的方式是怎么看待的？
OK OK， 对，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们21世纪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网络让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大家
对
外面的世界触手可及，对吧？这个我觉得它就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从一方面来说，更多的文化资源变得更加触手可得，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你在你的 Kindle 上面可以下载很多书籍，你可以很快的去阅读它们。那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电子媒介它本身就是具有很强的 interactivity， 它的这种交流性很强，我们也可以很快翻过去，对吧？可能所以它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可能真的能静下来去咀嚼那些片段的时刻就变得更少了。就不像我们读传统的纸质书那样可以不停的去反复咀嚼回味某一个片段某一个篇章。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消费文化或者是反观文化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让自己重读经典，温习那些中西方文化文学里面的经典。因为经典它是可以值得反复咀嚼反复阅读的，它也是每读一次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经历新的启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许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本两本那样让自己感动的书，然后去多阅读它，去咀嚼它，去温习它。这个就是我对文化的一些新的理解吧。
对，说到我们就是中西方文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起源，在这么多年之后呢，现代人看文化和古代人看文化，严硕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变化？就之前像古代人，像包括当时我们需要远赴他乡进行留学，而现在呢，现代人可能就是通过手机屏幕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这么一些生活习惯和习性，以至于可以窥探文化。严硕觉得现代人和古代人看文化有没有一些本质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变化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刚刚静怡你提到就是文化交流的这种媒介的改变，对吧？就是从最早书简这个静态的媒介到现在电子屏幕，它是一个动态的媒介，它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媒介。这个媒介本身的改变就导致比如说很多人说文化的传播就更加具有平等性了，因为大家都可以鼠标轻轻一点你就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很多知识。那这个是媒介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其实呢，就是在人类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文化之间相互的交流一直都没有断过，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可能觉得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是一个从西方开始的一件事，可能是从西殖民史，对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那美洲大陆就成为欧洲殖民地，那这个时候全球化就开始了，就等等。现在大家持有这个观点比较多，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就是我们去探究这个文化它相互之间交流的历史，其实远远超过这个西方近几百年来对世界的改变。比如说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汉朝就开始，当然它在唐朝达到兴盛。那丝绸之路就是我们中国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欧亚大陆传送文化，然后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比如说当时佛教的经典佛经就是这个纽带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那佛经它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丝绸之路上有11种语言被使用，甚至更多。那现存的比如说我们在敦煌看到的一些书简，然后一些历史文献，都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语言，中文、藏文，然后还有消失的党项文等等，他们都在上面交相辉映。那简简单单一幅敦煌的壁画上面就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跟世界早就已经连为一体了，然后这个连为一体的趋势在当代社会可能更为明显。但我们就是要做到的就是从不同的文化中去汲取它的能量，汲取它精华的部分，然后让我们自己的文化变得更丰富更美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给我们大家的力量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对，一种交融感。说到这个呢，就特别想展开一下当时言说在博士期间在整个的斯坦福生活当中重点研究的项目是哪些？
对，我这个博士论文呢，其实当时获得过我们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奖学金，我觉得就非常荣幸。因为我刚提到过我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其实我小时候呢，就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然后他们经常带我驱车自驾游到我们成都附近，就是四川其实是川西高原，它是青藏高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在川西高原上就生活着非常多的少数民族，藏族、羌族，甚至还有彝族、苗族、回族等等，就四川境内有20多个少数民族。那当然他们不光分布在青藏高原，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所以我从小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就走进这些村庄，尤其是藏族和羌族的村庄。那当时我就被这些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对吧？就是从小我那他们就是穿着这么漂亮鲜艳的民族服饰，然后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和我们汉语很不一样。那这些民族他们是怎么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些文化非常感兴趣，少数民族文化。而且我觉得少数民族的人非常热情友好，那每次去都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我在就是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当时我们斯坦福有一位中国历史学家，那他本身是美国人，但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就写了一本关于我们中国现代史的书。当时我就受这位教授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在他的带领下就其实就开始研究 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所以在这个博士论文里面呢，我是专门研究我们四川的一个少数民族羌族。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说过羌族，可能有的只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其实羌族呢，羌这个字在中国古代从甲骨文开始就有它的存在了，它是中国中文里面最古老的一个文字之一个字之一。那么在《说文解字》在历朝汉朝、唐朝的诗歌里面都有羌的存在，对吧？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对对，
等等等等，对。所以我就是在博士论文里面就研究羌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然后他们在现代、在当代，尤其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很多羌族村落，比如说很多羌族的文化遗产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中国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羌绣、刺绣，然后碉楼，他们的建筑艺术形式等等，非常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所以我在这个博士论文里面就着重研究羌族，然后我今后呢也准备就是把继续研究挖掘我们中国非常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然后也是我自己作为四川人的一个情节吧，我觉得能跟自己的家乡的人民就不断的进行一些交流。
对，说到羌族还真是也是只是都有一些很模糊的了解，还真是不是很熟悉整个羌族现代整个他们的一个传播途径和文化的传播方式是什么。
对，你刚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四川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精英学者，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平台，比如他们自己出版发表一些杂志，学术杂志，让他们经常还会开一些学术会议，在会议上他们会探讨羌族的历史，尤其是羌族在中华民族里面的地位和历史等等，这些都是经常被探讨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羌族我觉得和其他很多少数民族一样，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利用现代电子媒体，比如说在那个微信平台上，他们有非常多的传播羌语，因为羌族他们有语言，但是历史上这个语言它一直没有文字记载，然后历史上一直是通过他们叫士笔，其实就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就在以前就是没有文字的时代，他们就会念诵一些经书，然后从那些经书中记载自己文化的宝库和资源。那么但是在现代，在当代，比如说我去年回四川就遇到好几位羌族的年轻人，他们觉得我们怎么把自己民族的语言重新发扬光大呢，就是用一种文字的形式把它记载下来等等，现在就有更多这方面的探讨。然后比如他们也会用一些微信平台，有一些公众号、订阅号什么的，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订阅号的一个 subscriber， 一个订阅人。对，然后你定期就会看他们会发一些新的内容出来，甚至他们会编写一些羌族的歌曲，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语言来唱诵这些歌曲，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起到了传播和保护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电子媒体媒介。
对，我觉得真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像时代的这种载体的变化，也可以想象出要保存文化也是需要很多创新精神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科技，高科技，尤其是电脑信息技术，这些对于文化的保护就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很多都是理工科出身，或者是对科技比较熟悉，我觉得今后如果我们在美国的这些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是工作人员能够把我们文化和科技结合在一起的话，其实对于保护和传扬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对，与时俱进，然后抓住现时代的一些媒体和载体，如何更快也是更有效的发展中国文化，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值得很多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在斯坦福的整个博士生活当中，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特别尊敬严硕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严硕主导出来的这么一个项目叫做 Stanford Youth Culture Exchange Initiative。 我觉得这个项目当时也是获得了国会的表彰，严硕可以和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开始和过程，让听众朋友们更加了解是什么样一个原因使得你展开，然后引导整个领导整个这个项目的。
对，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期间，大概用了六七年时间吧，在自己的课余学业之外，觉得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其实是一个社区服务，一个 public service project。因为当时就是在斯坦福留学期间，就第一年，大概第一年的时候就看到周围有些朋友，就是他们就我们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有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待在自己华人的圈子里面比较舒服，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周围的其他同学朋友都越来越多元，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一群同学，他们就在思考着怎么将中国文化融入一个更大的文化圈之中。然后那个时候呢，恰好又有我是就是博一的学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融入这些学生之中跟他们一起做。然后其中最有意思或者说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些中国小朋友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他们是被收养到美国来的一些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家长呢是美国白人，那么非常想要跟小孩子交流，但是他们因为缺乏这个中文的语言和文化交流能力，所以就是显得非常焦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带领我们斯坦福大学的其他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大家一起为这些家庭做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开设简单的中文课，或者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很大的春节新春庆祝会，然后让这些美国家庭能跟他们的小孩，来自中国的小朋友一起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然后当时就非常感动，因为就觉得这些家庭跟给他们小孩相互之间的互动都非常好。然后这个项目的一做就是六七年，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作为这个Stanford Youth Cultural Exchange Initiative， 就是斯坦福青少年文化交流协会吧，这个是我对他的中文翻译。对，然后之后我们就把它越做越大，就我是他这个 organization 的 leader， 然后就最后就甚至超越我们华人的社区，比如说在我们 Palo Alto 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些其他学校，那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拉美裔的小孩子，有一些其他的有色人种的小孩，他们需要一些看到更多的榜样，就是role model， 就是更多的榜样，让他们长大之后比如能去追求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等等。所以我当时就组织了很多斯坦福的同学，大家一起去为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学生进行一些交流活动，然后告诉他们报考大学的经验，告诉他们你怎么在学校里面获得成功等等。所以也很荣幸的是这个项目最后还有包括我自己就获得了刚刚静怡讲到的一些奖项。我觉得这个奖项就更激励我说我们中国留学生然后可以在自己的专业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发挥出来，然后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让我们就是能够跟不同族裔的人联系的更紧密，然后也帮助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通过严硕的讲述，其实不单单可以看出来严硕对于文化的追求，对于文化的热爱，对于帮助他人的这么一个热情，我觉得还可以看出严硕本身自己的一个领导力。因为六七年的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真的不短，这么能够延续下来，而且能够整个在活动中体现出来一个领导力，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就要抛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严硕同样还顶着我们名校的这么一个光环，对于名校和领导力，严硕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对，这两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可能大家平时都比较关注的，所以我觉得静怡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而且我自己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吧。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读名校是一件，一方面它比较艰难，一方面又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光荣的过程。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来说，从小我和我的父母，刚我讲到我父母是家长是那个老师嘛，他们其实都没有把读名校作为教育我的终极目标，从来没有。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说，包括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跟我说你要考清华北大，然后我出国之后也没跟我说你要考什么美国名校。我觉得从小我父母给我最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就是 对我自己兴趣热爱的支持，对吧？比如刚刚我讲到我从小非常喜欢写作读书文学这些，我父母从来都不说哎呀你做的这些是文科方面的事情，今后你不好找工作，不好挣钱，挣的钱不多等等，就从来没有这种负面的信息，而是反过来他们非常鼓励我说，因为知道我热爱写作，跟我帮我订很多书包杂志，鼓励我去追求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走到今天，包括考上斯坦福，然后最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我觉得这一切的来源其实更多的是我对我从事的这个事业或者学业的热爱，因为真正的就是对文学、对文化、对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有一种来自内心的热爱。我觉得这个内心的热爱驱使我走得很远。然后最后所谓的考上名校，其实它只是一个副产品吧，只是说你在努力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你恰好就进了一个所谓的名校。但是如果不进这个名校呢，可能我自己还是会同样热爱我所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听众朋友里面有家长的话，我会鼓励这些家长说，请尊重并鼓励你们孩子对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学业或者是科目的热爱，因为每一个人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专业是适合所有人，没有一个学校是适合所有人的，就是大家如果要想要生活的幸福快乐的话，可能就遵从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去追随自己的激情、你的爱好、你的兴趣，最后它是会带你走向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然后这个境界我觉得才是人生真正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境界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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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其实不得不说，我觉得延硕应该会在平时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对不对？就是怎么考上名校，有没有什么捷径，或者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但听你说下来，确实是名校无非也就是一个平台和为你更多的更今后的事业或一个走向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并不是你的终极目标。其实从这里可以看来，我觉得可以听出，我觉得延硕是一个。就是格局特别大，有很多我觉得对于把社会价值，我觉得和你自己的个人追求是并非是强调个人价值，但是在同时实现个人价值的实际，我觉得你是把社会和整个格局感提升为一个你自己人生的一个更多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我觉得包括这么短短的交流，我觉得严叔一直提到的是他人服务，是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思想，这是你对于领导力最终的一个解读吗？还是你是如何看待领导力的？
对，这个领导力 leadership 的问题，其实最近几年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对，
然后对，我其实非常同意你刚刚讲的建议，就说所谓领导力，其实更多的真的是为社会服务，一种社会价值观，因为尤其可能在美国吧，就是大家需要一个，其实在国内也是一样，就是说我觉得人怎么把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最后自己的专业跟社会进行一些结合，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正的领导，他领导力或者说一个 leader， 他要做的并不是说 其实优秀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就是你 be good at what you're doing, that's relatively easy to do. 但是你在这个所谓优秀的同时，就又可以有一种领导力，它其实我觉得核心是一种，就是你的事业对他人的一种吸引力，就是在你的带领下，别人会觉得哇、哦，真的很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去，我当时就是领导的这个青少年协会，在比如说日本那个海啸的时候，我们会为他做一些这个 fundraising 捐赠的活动，然后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我们也为尼泊尔的青少年做了一些公益事业活动等等。我觉得，然后当时让我很惊讶的是，好多同学都很非常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我们都是不拿一分钱报酬的，大家都是用自己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学业之外的时间去做这些社会服务贡献性的东西。但是其中他给你的那种成就感，你觉得自己成为了社会上的一员，你的知识它不再是死的了，或者说你的学位学历这些东西它不是死的，而是它是活的，它就像一个泉水一样，它可以不断的涌流出来。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说所谓领导力，就是你自己做的某一个事情，它对周围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力，而且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当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之后，一点一点的我们就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就会让更多的群体更相互之间更尊重更理解，大家能够比如说打破一些国籍国界种族之间的界限，甚至是偏见和分歧，那么我们真正作为人走在一起，作为朋友作为平等的人走在一起。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更多的人能参与进这种文化教育方面的事业，那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那不同专业的人士可能有他们自己专业领域方面的要求或者需求，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能够做到有一点点这种对他人的吸引力，大家有一种想分，就是大家都抱在一起把这个东西好好做好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这个就是我对领导力的理解吧。
嗯，我觉得说的真的非常好，真的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利他主义。说到这个利他主义，最终我们言硕的选择真的是教书育人，最终选择留在了斯坦福留校。当时毕业之后有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用终身从事教育这么样一个事业呢？
对，这个教育我觉得我其实从小就蛮喜欢，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吧。我刚刚讲到我父母就是在成都，他们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开设了一个教育机构，当时为我们小区的很多学生服务。我还记得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大概在21世纪初期吧，2000几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父母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呀，这家的小孩其实他们根据他们家境吧，就是有的家庭比如说实在比较困难，我们就少收甚至不收他们的学费。哦，当时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才十几岁出，就是很小吧，反正然后就是我对觉得父母给我的这个潜移默化就非常重要，就是他们没有去讲一些大道理，没有说哦你今后出来要对人类做贡献，要对世界做贡献，但是就是一些小小的这些点，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把教书育人不是作为一个饭碗来进行，而是作为一个非常淳朴，就是你刚才讲的非常淳朴而且我觉得非常高尚的一个行为。他们可以比如让学生收很少的学费来提高来进步，然后当时看到很多家长学生就是在我父母那里觉得他们学习成绩变好了，就让看到那些家长那种欣慰的笑容。我觉得我父母当时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对我来说也许选择教育事业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在斯坦福教学这两年吧，现在是第二年年末，就非常让我欣慰的是每学期都有我辅导的学生获得斯坦福的写作和公共演讲的比赛的大奖，或者是进入最后的那个 finalist 名单，或者就是在美国全国性的期刊发表文章。然后我觉得就看着他们带着他们慢慢的成长，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欣慰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每天觉得活得很开心的一个理由吧。
对，就是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我觉得是在你讲述的当中我觉得都可以体会得到。严师，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我想其实想提醒 各位家长，如果现在有家长在收听这个频道的话，就是把你的孩子或者是学生当做你的同龄人吧，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人，就是不要觉得因为他们年龄很小，他们好像很幼稚，我们作为家长或者作为老师就应该给他们施加一些东西，应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当然道德方面我们是需要教导他们的，但是从一个学业或者是兴趣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觉得比如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来上我的课，我就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把他们当成一个平等的对象。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比如我更多的是去让他们来They are the producers of knowledge， 他们自己就是知识的创造者，因为他们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专业知识背景等等，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具有很强的一个知识创造的能力了。然后老师要做的或者家长要做的只是去点燃他这个知识的火把，而不是说把学生或者是小孩作为一个容器我要去填满他，因为他是很被动的。如果你把他作为容器去填满的话，你这个是一个死的过程，因为容器它是死的嘛，它不会动。那你把学生或者小孩作为一个火把去点燃他的话，他是有生命的，他会成长。或者你把他作为一个树苗来浇灌，你去尊重他的想法，他的思考，然后对他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是全面的包办或者是一个全面性的指导。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让学生让小孩自由的成长，然后给他提供他需要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现在当代社会包括其实在现在的一些公司提到一个理念特别像，就是 open minded， 就是怎么样一个开放性的思维去迎接对方，去接纳对方。说到这个，我觉得想问一下，我知道严硕是现在教授一门课程叫做写作和修辞学，在严硕编设自己的课程和设计自己课程的时候，是如何体现文化交流，和你如何一个设计课程的设计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对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因为当然有很多侧面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我的有一门课就叫做不同文化对美的认知，就翻译成中文的话就这样的吧，就不同文化对美的认知。然后其实这门课就是如果比如说到美，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美景、美人、美食，对吧？美在我们生活好像无处不在。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美，不同文化对美是有不同见解的，尤其是在这个现代的 globalization 出现之前，现代版的全球化出现之前，不同文化对美的见解非常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古代的美，它就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这个甚至害羞的，然后甚至是比较，就是这个雅的一种美，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直抒胸臆的美。那反过来，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腊的雕塑那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张扬的、比较个性强烈的、比较有激情的这种美。那等等等等，那不同文化对美都有不同的认知。那我在这门课上就启发学生，那很多学生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那他们还相对是一个比较小的年龄，那让他们开放，用刚才你说的，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了解不同文化，然后美只是做一个契机 ，beauty， 那它只是做一个契机，做一个向导，然后去通过这扇窗口去打开世界，去看更多世界上更不同的风景。那我的愿望就是今后就是比如说学生通过上这门课，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拥抱世界、解读世界的能力。那今后不管他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他们也可以把这种开放性的心态带进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带进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或者领导力之中。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更多的人大家都可以这样来做的话，慢慢慢慢的也许世界上的很多偏见就会消除，那大家都会相互更了解对方，那这个就是我的愿望吧。
对，下一个五年计划是什么呀？具体来说有没有对于文化教育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具体的计划可能我自己还在思考吧。我觉得但就是用我们屈原的话来说，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境界，因为不管是学者、老师还是从事其他专业的人，大家都会遇到，其实有时候路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或者是一些新的挑战。我觉得其实 就慢慢的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去走这条路，对我来说我选择的是学术和文化交流的道路。那大家都有不一样的道路，我觉得每个人把自己的路走好，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在教育方面能够看到更多的学生取得成就，然后看到他们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事。然后自己的话，我希望在学术上面就像刚刚讲到的一样，能够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得更精深透彻，然后为中美文化交流、世界文化交流做更多自己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吧。这个就是我的愿望，一个长远的愿望。
说到节目的最后呢，希望严硕呢能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有没有哪些激励你的榜样，或者有没有哪一些话是激励着你在道路上前行的？
对，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有非常多恩师，我觉得给我非常多的帮助。那在这里呢，我其实最想提到的其实是我的家人，就尤其是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父亲。父亲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称职的老师，而且是一位对家人尽心尽力的父亲和丈夫。就是从小我觉得在我印象中，父亲就是在家里面就是经常，其实说到小细节上，做饭的是他，然后早上晚上接送，很多时候去接送我的也是他。当然妈妈因为小时候是家里面的幼女，然后我爸爸是他家的老大，相当于就我爸对妈妈和我的照顾都非常多。而且这些年来我爸爸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就我跟他的关系更像是好朋友的关系。从小就是我觉得就父亲就激励我，就是一种形成一种勇敢的个性吧。我觉得这个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可能更多针对女性，我觉得就是父亲真的在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给就是家庭的这种爱、这种呵护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所以千言万语之后很汇成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家长或者是父亲就是对家人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觉得女性就是要有一种勇敢独立的精神，就是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就是相信自己内心的力量，相信自己其实我们是，虽然一般人会认为女性是比较柔弱，但是女性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觉得也许要分给所有女性的一句话，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去追求你心中的梦想吧。
感谢严硕。九年前呢，在华盛顿特区中美交流论坛，我和严硕初识。九年后呢，严硕继续从事着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促进的事业，教书育人，以他自身的道德行为魅力、博学和多才，传授给更多人知识、文化和力量。在21世纪的今天，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呢，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意蕴，也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衷心祝福严硕在文化使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静怡，我们下期继续听他说。